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释名清凉大师的书啊，释名最后的一段啊。我们把文念一念。得是义者，举足下足，尽文殊行。见闻觉知，皆普贤行。文殊心故，心无浊乱，是曰清净。普贤行故，是佛往修啊，诸佛菩萨同所行也，所行即净。好，那么这一段说得很好，而且说得很深啊，说到华严境界了啊。首先，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得思义者，这个得是你真正体会到啊，啊，你要体会到佛说的意趣啊，佛说的意义，佛讲的趣相啊，你要真正能够通达明了。然后呢，你的日常生活行为啊，自然就学佛啊，就像婴儿学父母一样啊，真正呢达到了啊，天天看，天天听，哦，明白了。啊，这一明白，我们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啊，那就叫破迷开悟，就叫做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有没有改变？没改变，还是一样穿衣吃饭。啊，素富贵，过你的富贵生活，素贫贱，过你的贫贱生活，超凡入圣与贫贱富贵没有关系啊。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是心开意解，快乐无比啊！你生活里面没有忧虑，没有苦恼了，烦恼天天少，智慧天天长，快乐啊！啊，正是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越是快乐，从内心里面呢，往外面透啊，像泉水一样啊，它不是外面刺激的快乐，它是从内心里头往外流，永远不断啊！所以佛家讲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只要到明心见性的菩萨，才真正做到啊！烦恼的习气决定没有了。啊，不像阿罗汉了。阿罗汉见思烦恼虽然断了，可是在日常生活表现当中还有习气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习气了啊。叫得思义者，举足下足啊， 这是专走路啊。静稳殊心，文殊菩萨是什么心？华严经上很重要啊，就是定两位菩萨了。文殊心普贤愿的，就这两个人代表了全部华严。文殊心是舍不罗蜜啊，这就是什么呢？步步不忘舍不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一般讲六波罗蜜。从般若再展开，方便、念、力、智，十波罗蜜。从方便、念、力、智这四个波罗蜜啊，就是我们大乘教里常讲的善巧方便啊，是般若波罗蜜的起因啊。讲十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体，后面四个是用，有体有用啊。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后面四条是后得之。那么也可以说般若波罗蜜是实智，真实智慧，后面这四条呢全智啊，全实一对啊。智慧在什么时候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一丝毫都不会差错。普遍利益，九法界一切有情啊，做到尽善尽美，没有一丝毫缺点，叫尽。文殊菩萨在华严里面表十波罗蜜，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表十大愿十大愿王他两个文殊普贤是交叉的互相补足。布施里面有普贤十愿，持戒里面也有普贤十愿十波罗蜜里头每一条都具足普贤十愿。普贤菩萨十愿，第一个离境祝福，离境祝福里面圆圆满满包含了文殊菩萨十波罗蜜。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没有一条不具足十波罗蜜。这叫一乘法了，比大乘殊胜呐！大乘法里面通常讲六波罗蜜，布施、 里面一定包括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持戒里面一定有布施，有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戒是六，六戒是一，里面没有普贤十愿。啊，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每一条具足普贤十愿，不一样啊！啊，一乘跟大乘的差别在此地。啊，对于我们来讲是大乘众生啊，我们是众生呐、啊，不是圣人呐、啊。啊，但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起心动念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想，叫大心凡夫。啊，听华严，学华严，能听得进去。能听得懂，能体会到教义，能其如境界啊！大心凡夫不是每个人都是的，实在讲，过去深重啊，绝对不是一世二世。三四五十不是的，多生多劫，曾经听过这些一乘经教啊，所以这一生呢，遇到之后的很容易把世事善根引发出来了。就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很少为自己想，都是为别人想啊，都是做出现在人讲的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他有这个心量。这个也是世事善根啊，接触大乘，接触一乘，引发出来了啊，也变成华严经的当机者了啊，很值得庆贺的。啊，这文殊心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皆普贤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普贤十愿自然就升起啊，我们在经题的介绍啊，看这个清凉大师的介绍如果是信心，我们就能够稍稍体会到一乘法确实不可思议啊！一乘法实在太难得了啊！一乘菩萨到哪里去找啊？啊，我们常讲啊，世间第一等好人难有自私自利， 没有嫉妒傲慢，没有自己，只有别人。那这就是一成根性。第一个说，文殊心故，心无浊乱，是曰清净。啊，心不染着，我们。你看看《弥陀经》上所说的，我们这个世界叫五浊卧室，他在五浊卧室里面，他不染浊，这个清净啊。这是定功啊。啊，不乱呢？不乱是智慧啊。怎么不乱呢？如如不动，像《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一相啊，如如不动。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这个心无浊乱呢，就是一心不乱。二心就浊乱了，一心。不浊不乱啊，定慧等学，定慧说运啊，前面讲的悲智上运，定慧。这是清净，普贤行故，是佛往修啊，普贤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成佛之前，都是修的普贤行。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修普贤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了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两位助手就是文殊普贤啊，就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华藏世界也是修的普贤行啊，啊，所以这个地方修行的。终极目标是无上菩提，啊，也正是我们前面一段来意里面所说的无界妙位，妙位就是无上菩提，究竟佛果，极乐世界如是，华藏世界也如是啊。诸佛菩萨同所行也，啊，诸佛就是菩萨，菩萨就是诸佛，因为此地讲的菩萨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这些菩萨是分证为佛， 啊，虽然没有证到究竟，啊，它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它的智是真的。它的解是真的。它的德能是真的。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不同设法界。啊，设法界里面呢还有阿赖耶识啊。啊，心性识变呢、啊、还有这个。啊，设法界的越往上去，那个所变的幅度啊越小，跟一真法界很接近。啊，越往这个下面呢，往六道了，往三途了，那个距离就越远，啊，变化就越大。啊，大到连性德了都不认识了。啊，越往上去了，跟心得越接近，就这么个道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圣学不能不学啊！啊，是圣人的教诲呀、啊！啊，圣人里面究竟圆满的。究竟佛果啊，在佛法里称为法身佛、报身佛，究竟圆满啊，世间圣人不少啊，我们细心观察啊，许多宗教里面的圣人，特别是宗教的创始人，在佛法里面看，都是菩萨了，化身菩萨啊，就是慈悲讲的诸佛菩萨，同所心也。啊，佛菩萨所行，哪有不清净的报应呢？啊，所行即净，是名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第三段，宗旨。啊，宗是宗旨。修行的纲领啊，去是去向啊，也就是果啊，宗是修行的是因的，去是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行，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要清楚啊，才不至于盲修瞎练。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给我们开始的宗旨的，以随时巧念，防心不散。这个是说得很好啊！下面说，增长菩萨悲之大恨为宗，啊，宗旨说出来了啊！增长菩萨悲之大恨啊，这个我们念去身啊，不念行，念恨，恨是动词啊，行是名词。啊，念恨是动词 成就普贤实德为取。啊，因跟果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普贤菩萨实德。文殊菩萨的大贤啊，普贤菩萨的实德就是十大愿望啊。这个文殊菩萨悲之大恨呢，就是十波罗蜜啊。所以华严经里面整个修行宗趣就是这二十条啊。啊，十波罗蜜跟十大愿望啊，圆满的落实。从哪里开始呢？从这一品经开始啊，所以我说这一品经是一乘法门里面的弟子规也啊。事实上看好像很简单，可是这含义太深了，深广无尽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天天在干，迷而不觉。有迷了，天天干呢，喜而不振。你转过来吗？不知道转吗？然而不进啊！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会转任何一桩事情，通通是绝正进呐、啊！我们今天从早到晚了啊，无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仔细反省反省，好好想想，是不是通通都是迷邪染？怎样把迷邪染转变成觉正净？这叫转凡成圣啊！这个圣不是小圣，大圣，化身如来啊，不是小圣啊，不是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普贤十念十德全部都能落实，弟子规十善业道啊，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太浅了啊！就像你现在念研究所博士班，回过头来看看幼稚园、小学、中学，啊，看看他们的程度，啊，但是你要晓得，博士班也是从幼儿园念起的。初学根基 打得好，向上的自然就容易了。啊，初学速获了根基，向上啊，越足越困难。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比如说，盖房子，啊，没有打地基，你只能盖茅草棚，盖茅棚。你不能盖大厦，啊，它会倒塌掉啊。泥土不能承受啊，一定要做好地基，才能盖大厦，才能盖高楼。地基做得不坚固，盖个三层五层还行，盖个十层二十层不行的，一定会倒下的。啊，所以你看看问盖房子的人，这个地基可以承担多少重量，可以承担多少层，就这么道理啊。啊，地基是什么呢？《弟子规》啊，十善业道啊，沙弥律仪，这三种是《弟子规》啊。要求一定非常严格，你将来才能盖一百层的高楼啊。啊，那个一百层就是一乘法了，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所以初学不严怎么行啊？啊，不然你的成就就有限。老师教学生要能对得起人呐，啊，你不把他根基栽培好，他将来没什么多大成就，你老师就对不起人。可是在现代确实是有障碍啊，障碍从哪里来呢？障碍从人群来，啊，儿童都有人权的，父母不可以严厉管他。啊，现在父母骂他，父母打他，他告状啊。啊，警察就来干涉，说你虐待儿童，你说麻不麻烦？啊，所以现在孩子的时候有这个。国家法律保障啊，他不爱父母，不敬父母，不听父母教诲。你这个事情难了，啊，我自己还记得，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呢，我在小的时候还听到国家有一个法律叫侵权处分，这个法律好像是在民国大概二十年左右 最初的啊，什么叫亲权处分呢？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就是父母亲的权利。你不孝啊，你做的不好，父母亲可以到法院去告你。我这个孩子不孝，你们把他拿去枪毙。这个法院你接受之后，立刻执行。不要审判，不要辩护，叫侵权处分。那为什么呢？父母哪有不疼爱儿女的道理？父母不要你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在社会上做人？所以父母来告没有辩护的，没有。亲身处分的，所以那个时候儿女纵然不孝，还要装出孝的样子。那为什么呢？父母告你的状，没人救你。那法官马上就执行，没有律师能够要替你辩护啊。废除之后没有了啊，儿女不孝，父母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所以现在许多年轻人看到啊，子女不孝啊，怎么办？不要子女了。啊，现在是年轻人的想法的人，麻烦很大了。所以圣人的教诲几千年没有变，维系住世界的就社会的安定和平，它有道理在啊，不是没有理由啊。那等人权也来了，父母不能教儿女，老师不能教学生，这年轻人凭什么学到道德，成就学问？太难了啊！所以今天啊，就是佛法的弘扬比过去困难十倍都不止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现在靠什么呢？靠善根福德因缘啊！过去三根已经更有深厚善根的好教啊，他一听一接受，他能接受，他能够辨别这个东西好。啊，社会的制度也是这样的。啊，我也常常遇到一些人呢。啊，第一个人问我的，大概是在六七年之前。啊，演培法师，我们是老朋友，啊，二十多年没见面。我到新加坡讲经啊，他住在新加坡，从台湾移民过去，在那边25年了啊。我在那里跟他见面，请我吃饭啊，闲聊的时候突然问我一句话，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呢专制啊，你还是赞成民主？”问我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赞成于皇帝啊，皇上专制，我赞成，我不赞成民主。他问我是为什么， 为皇帝负责任呢。他要为国家培养很好的领导人，那负这个责任呢？他下一代不好啊，他政权就被别人推翻了。我说这个道理给他听的。民国呢选上去的一任四年，五年，选上了，任期不长啊，所以他这个责任心不重。竞选的时候花多少心血，花多少金钱，你坐上之后总要把它捞回来，那不能赔本。那至于下一届，下一届不知道是谁来啊。所以这个讲到政治责任呢，那这是民主比不上专制啊。你看中国历代帝王，开国的帝王，对于选择这个继承人非常小心谨慎，全心全力来培养啊。皇帝不好当啊，从小是严加管教啊。不能有一点错误啊，怕什么？怕身败家亡啊，国破家亡啊。末代的皇帝，每个朝代末代皇帝都是不听祖宗的教诲，不听老师的教导啊，喜欢怎么做他就怎么干，结果就被人推翻。所以他社会安定呢、我说我赞成专制啊，我不赞成民主。说你呀、你的头脑怎么这么顽固？说我头脑顽固啊？实实在在讲，民主专制是制度上的问题，制度有没有好坏呢？你说好坏很有限啊。真正问题在哪？真正问题在人。孔子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息啊。这个话说到了家了，不管你是专制你是民主，你这个领导人有德行有爱心，真正能做出牺牲奉献，民主好，专制也好。如果你没有伦理道德，完全为个人利害，名闻利养，民主不好，专制也不好。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提倡的没有讲制度的问题啊，讲什么呢？讲教学为先，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最重要的是教育啊，把教育办好啊。什么制度不好啊？教育要是办不好，什么制度都出毛病啊。这个在现在的社会，诸位冷静观察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教育啊，教育一定是以人为本。那古时候教育的目的啊，是教人做圣做贤啊，读书志在圣贤呐、这是教育的宗旨啊。那佛教的教育，成就普贤实德啊。这句话怎么说法呢？文殊 是波罗蜜，苦行是愿，圆圆满满的落实。无论是什么制度，民主好啊，君主也好啊，专制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这个领导人是圣人呐、啊，是贤人呐、啊。啊，领导人只要是圣，圣明，底下用的文武百官一定是贤人。人民享福了，啊，社会一定是安和利乐。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好啊。啊，真正是大德、大能、大智，像释迦牟尼佛不做过王，为什么呢？做过王，你做出牺牲奉献，为人民造福是一过，范围不大了，不能为天下人造福。超越了国界啊，要为天下人造福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族群啊，为他们大家来造福啊，那要超出政治了啊。那个时候有没有联合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不做国王，不做官。啊，社会上行业很多，他一样都不去，专搞教学，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了。啊，所以释迦比孔子高一招。为什么呢？孔子周游列国，目的是想做官。啊，施展他的抱负。啊，列国的诸侯，就是列国的国君呢，知道这个人是个好人。啊，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不敢用他。啊，所以到了年岁大了，68岁了才放弃做官的这个念头，回到老家去教学。73岁过世的，所以他教学的时间5年呢、啊。这5年被后人尊崇为万世师表。我常讲啊，孔夫子当年在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如果想到这个，他就跟学要学释迦牟尼佛了。他30而立，30岁就应该从事于教育工作，一生搞教育，他的成就绝不在释迦牟尼佛之下。啊，释迦牟尼佛是有国王的位置不要，啊，从事于教育工作，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了，教育是个清高的事业，非常有意义。替国家，替社会，替全世界一切众生培养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 人才啊。这些人才将来在社会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自自然然会做出牺牲奉献啊，为人民造福啊。这才成就啊真实的德能智慧啊。从此我们就学到此地。第四段呢叫解放，解是解释，防是妨碍。什么东西妨碍呢？疑惑是妨碍，他对这个有疑问啊，修行有妨碍，正果有妨碍啊，都是有疑问。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所以说破疑生信呢，真正的信心呢，你不疑它才生得起来啊。学这么好，释迦牟尼佛好学，孔子好学，孟子好学啊。你看夫子在论语里面讲，无常一日不舍，一夜不清，一丝无欲不如学也啊。一昼夜不吃饭不睡觉啊，在那里想啊，当然想的很多很多，最后的结论没有好处，没有利益啊，不如学也啊。学什么？学圣人啊，学贤人啊。孔夫子学尧舜呢，学周公啊，这三个人是他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最仰慕的人啊。周公辅佐成王，啊，最初是帮助他的哥哥周武王，他是武王的弟弟啊。武王死了，王位传给儿子啊。周公是成王的叔父啊，辅佐他这个侄子，真是圣人的。孔子很想学周公啊，没人用他啊。如果当时有诸侯用了孔子，孔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像今天这样啊。他的地位在我们想象当中，周公管仲诸葛亮这样一流的人物啊，一代名臣啊， 不可能变成万事四表啊，不可能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他完全不同的理念，当然不同的认知啊，而且释迦牟尼佛的心量广大，正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种族界限，也没有宗教信仰界限。那我们在佛经里面看，许许多多当时的一些宗教徒啊，宗教里面的领导人、传教士都来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那自己情愿做释迦牟尼佛学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有没有改变这些宗教？没有。所以，佛教不是一个宗教，佛教是教育。啊，你看经上讲的婆罗，像《地藏经》上大家常念的，啊，婆罗门、观摩女，都不是佛教徒啊，都是其他宗教这个信徒啊。啊，来学佛的。我们华严经五十三参、胜月婆罗门、变形外道啊，都是当时的宗教界的传教士领导人物啊，都做了释迦牟尼佛学生，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啊，你信什么教都可以。佛教是提高你的道德，提高你的智慧。我们休息十分钟。